圣经这本书字三，福音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是好消息。福音是天主启示的真理。天主教在初期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，绝对不是人类所能够做的，完全是天主全能的协助。心想，耶稣所选的十二个门徒，既没有学问，又没有钱财，也无军政大权和达官显贵的作为后盾，这是一些单纯的、胆怯的乡下人而已。而且在传教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环境又是难以想象的艰难，因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根本无法懂得天主救赎人类的计划。在他们看来，受尽凌辱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罪犯，也是一个失败者。他以以色列及全人类的救助自居，结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，而且还遭遇到极其赤裸的刑罚。然而，由于圣神的光照与鼓舞，十二个门徒向他们那些曾经要求比拉多判耶稣死罪的人所宣讲的，正是这一个罪犯与失败者的道理。非但如此，还要他们承认耶稣是天主子，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救主，并且要他们去敬拜他。从古以来，犹太人就是崇拜独一无二的纯粹的精神体的真神。正因为耶稣是自称为天主的儿子，所以他们定了他的死罪。如今要这些犹太人去朝拜这个被他们定死的人，这简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犯了侮辱天主亵渎的大罪。但是说也奇怪，这些耶稣对耶稣很不友善，甚至于怀有敌意的犹太人，在听了宗徒们的宣道以后，不但不认为他们亵渎了天主，而用石块去砸死他们。相反的，有数千的人心悦顺服的接受了耶稣的福音，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和天主。以后宗徒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到文明高度发展的希腊罗马去传教。他们虽然没有权势，也没有威望，但是仍大胆的四处所宣讲耶稣的福音。由于他们所宣讲的教义是那么的纯真，当时候透白的风气毅然对峙，加上教友们拒绝崇拜罗马当地的无数的神明，而这恭敬唯一的真的天主，以致罗马的皇帝下令迫害教友，教会因而遭遇到空前的大劫难。不多罗和保罗成了教难下的牺牲者，千千万万的教友被蹂躏杀害，不是成了门首的点心，就是做了活生生的火炬，祸害延续达300年之久。从古以来，没有任何的团体遭遇过这样的惨绝人寰的长久的迫害。一位圣人说过，殉道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。教会虽然经过这样的磨难，非但没有被摧毁或者动摇，反而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，像一棵巨大的树，枝叶茂盛，气势累累。这件事从各方面、自然的方面来讲是无法解释的，除非天主赋予宗徒们靠自然的束缚的力量， 除非天主亲自感动所有善良的民众来接受福音的种子，否则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另一方面，全山的天主为何如此拥护初期的教会的发展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宗徒们所宣扬的确确实实是天主启示的正道，而不是人为的虚假的教义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从到第二十世纪的今日，全球各阶层的人珍贵如一国的帝王倾向，即使卑下的凡夫走卒，聪明的饱学之士与目不识丁的乡民，都来归于天主教会，成为天主的子民。圣经是天主启示的道理，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全部圣经最主要的部分是新约，尤其是福音，因为这是耶稣亲自启示给我们的。早在新约写成以前，宗徒们已经开始传扬福音。那时候宗徒们所宣讲、所依据的就是口传，然后这种口传的宣讲，不仅仅内容容易发生谬误，而且宗徒们一旦去世了以后，很可能就会失传。有鉴于此，于是一些宗徒们就着手讲耶稣的生平，于是与他所讲的道理的重点记录下来，这就是福音的开始。所以口传是福音之母，也就是说口传在先，而记录在后。当然不可避免的，对于耶稣的行为和教训，宗徒们是绝不可能完全无疑的记录下来的，难免会有遗漏。连若望宗徒在他的福音的最后也这样写，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的灵迹，没有记载在这本书上。这许许多多没有记载的宝贵的道理与事迹，就是靠着口传而得以流传下来。今天我们教会所领受的道理，除了圣经上所记载的以外，有一小部分就是从口传传下来的。总而言之，天主教会所教导我们的，不论是福音上已经记载的，或者宗徒们的口传，他们都是确实是耶稣的道理与形式。以下圣保罗宗徒这一段话是最好的见证。他说，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是我所授予主耶稣基督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口传与圣经的关系。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的相连并且相通，因为两者都是由天主的统一的情缘所流出，围成一道一道，朝着统一的目标流去。圣经是天主的话，受圣神的赐给的灵感而书写成的。口传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及圣神的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，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。这些继承者是借着圣真理之神的光照，在宣讲时忠实的保存、成熟，并且传扬天主的话。因此，教会对启示的确信，不单单是由圣经吸引吸取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对于口传与圣经当以同等的热忱与敬意来接收并且尊重。凡是有益于善读生活及增加天主子民的信德的，都为宗徒们所传授。如此教会接着自己的 道理、生活及仪式，把自身的一切以及所信的一切永垂于世，并流传于万古千秋。圣经的流传是这样的，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一本书，这句话实在是一点都不夸张。从它所出版的语言与方言的版本和销售数量，像这句话获得了有力的支持。在1800年，已经有72种的语言字版本问世。到了1971年，全本的圣经的语言的版本就有253种，而新约则更多，有351种。至于它的销售数量也是令人咂舌的。最新的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本是1966年出版的，到了1972年，在短短的6-7年当中，总共出售了4000万本。我们再来探讨，阅读圣经是必要的。不认识圣经，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。为了滋养我们的信仰的生活，阅读圣经是最有效的捷径。当我们阅读福音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够像看其他的书籍一样的态度和读法。对一位匆匆阅读福音的人，就好像面对一座佳肴，却不懂得怎么样子去品尝享受一样。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福音的真意，应该像儿子读父亲的信，认真仔细的去读，而且重复这个要点。除非我们明确福音的真正的意思以外，还要按照福音的精神去读天主生活子女的生活。那么圣经为什么还要分新约跟旧约呢？天主一共与人立了两次约，就是行为的约和恩典的约。旧约与新约都是属于恩典的约。旧约是一个种行为的宗教，意思是说你只要遵守法律，将来在天堂上一定有你的席位。行为这个约是天主最初创造人类，从亚当的时候与人立的约。天主将永生的生命允许给人，条件是人在爱中完全顺服天主。但是人违背了天主而堕落了，无法完成这个约。新约是一种恩典的约，是天主在亚当堕落以后与人立下的第二个盟约，这是罪人借着基督而得救的方法。在法律的时代跟福音的时代，恩典这个约的实施有所不同，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作为划分。所以新约是一种恩宠的宗教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而是天主白白赏赐他的恩宠给我们。旧约全书记载了行为之约的开始与总结，以及恩典之约在法律时代的实施，就是旧约。天主选择了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，接受天主的允许、预言、割礼、献祭等等，预知将来要来的基督。犹太人称为了墨西亚，就是救世主，教导选民对于天主所允许的 救世主应当有信心，靠他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与救恩。以色列人在守约上完全失败了，天主又以耶稣基督的血与人立了新的约，新约与旧约是一致的，只有先后之别。但是新约是更美的约，天主与选民之约在这里得到了成全与满足。新约是恩典的约，在福音时代的实施不再是预表，而且是实体的基督的彰显，不再只是犹太人，而且包括万国万民在内。新娘群体的教会不分国籍民族，都可以因着新的基督而得到救恩，得到永生。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盟约的一切的条件，而人不能够自己完成其中的一条，所以我们教友因着这个盟约的缘故是属于基督的，也是在福音的时代建立教会的教友开始被称作基督徒，意思是说基督的门徒。好，关于圣经这本书我们介绍到这里。